今天要和大家揭秘的呢是南宫关。很多人对南宫关其实并不太了解，或许还有更多的人在期待着成为一个南宫关。不仅有免费的笔草，还能促进收入，但实际上南宫关这个行业里的机密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知道。因为是听众的稿子啊，在这里二狗就以第一人称来叙述这件事。第一个先讲讲南宫关的训练部分。首先要说明的是啊，入职培训基本上都是三个阶段，分为前戏、OOXX 和后戏。老师呢基本都是自己的领导。在我们的小组里啊，有五个男公关和两个女领导，30岁左右，一个个子比较高也比较瘦，平时永远都是浓妆艳抹、高跟丝袜，平时不怎么说话，也不平易近人，但是在床上特别好满足。另一个属于肉肉的熟女，平时挺逗的，也不怎么化妆，能说会道，在床上的功夫呢是十分了得。这个呢就基本算是我的师傅了，真的懂得特别多。后来我有这么一个哥们儿大哥跟我说，这个女人呢敏感带就这么几个地方，一看他们两个就是老搭档了，而且他特意跟我说别上来，就像黄鼠狼掏洞一样乱掏，多刺激其他的敏感点，让女人下面多些空虚感，这才是前戏的真正目的。在这里给大家一些小贴士，希望大家能用上。哎，这个听众还真是有点意思哈。他说以上这些故事讲的都是真人真事儿，有的可能时间记不太清楚，请带过。然后呢，所有的技巧都是适用于特定的人的，每一个人的敏感点都不一样，需要按摩调情的方式也不一样。这就意味着大家用马克思主义、唯物主义批判来吸收，不要生搬硬套。在前戏的过程中呢，一定不要小看舌头的作用，因为舌头的温度比手啊、身体啊什么的都要高得多。因此，熟练的运用舌头和这个手掌、身体的温度差，能让女人欲仙欲死。但注意，口水一定别太多。第一，声音太大影响气氛；第二，口水风干后的味道真是别提多难闻了。在前戏的过程中啊，寻找女人的敏感点是需要经验和技巧的。通过爱抚全身能够迅速找到敏感点和按摩方法是非常难得的，而且力度非常重要。通常习惯于用舌头和嘴唇刺激全身，力度不要太大，通过观察女人的呼吸变化和身体起伏来确定。这一过程两手上下游走，别让场面太冷，力量一旦太大会让女人受不了痒而笑出来，这可是床上的三大忌讳之一。最后还是前戏的过程中，一般不会问女人舒不舒服，基本上我在做的时候呢一言不发，通过最原始的声音，比如说呻吟、哈气或者以肢体的碰撞来交流。这个过程要做到真正的温柔体贴，以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环境，刺激女人下面为渴望为目的。在前戏的最后一条呢，节奏感在生活中非常重要，这是在戴套套以后会看重的。说整个性生活呢都要在你的掌握节奏之中，有很多人可能喜欢在音乐伴奏下做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。记得有一次和女友用进击的巨人主题曲红莲的公式，让她一听到后就受不了了。下面来给大家介绍一次最奇葩的服务经历吧。大约是在入行3个月之后，有一个新顾客过来，他看起来呢比较老，身材有些走样，可以说我当时最害怕的类型。当时他点的就很奇葩，他点了5个男人包夜。那个胖胖的中年女人呢，点了5个男公关之后，让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，而且还是包夜。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，这样的女人呢是最难伺候的，因为年纪大了，下面不容易出水，因此啊就非常容易弄疼她，这是我们绝不允许做的事情。而且又是新面孔，谁也摸不清底细，究竟能不能满足，刺激点在哪儿，我们谁都不知道，因此个个都是提心吊胆的。幸运的是呢，这个老女人还挺和蔼可亲的，跟我们聊天啊还问我们身体行不行，她还逗趣的说她都10年没高潮过了。这5个人里呢，除了我之外都是另一个组的，一般按照往常的情况应该是让我先拼杀一阵，然后他们再慢慢的收拾残局。这次啊，我这个哥们儿大哥偷偷的跟我说让他先来，我还窃喜着呢。但到后来的经验我才知道，一般第一个上阵体力消耗最小，也是最容易高潮的，可能是因为有过一次高潮之后 再来一次高潮，就必须比第一次细节要求的更多，力气也要求的更多。大葛呢，迅速脱光了衣服，开始了他的前戏。我们不敢说话，只能在床边看着他们两个弄来弄去。大葛的技术呢非常好，很快让那个老女人开始娇喘连连。这可是好难看到的一次。一个嗓子有点粗哑、身体发福的中年女人，像小女生一样一个劲儿的娇喘。这前戏完了之后呢，大哥把他的阴茎一下就插进去了，大力的抽插。大哥好像特别来劲儿，那个女的一个劲儿的浪叫，本来有些沙哑的嗓子变得更沙哑了，而大哥呢也跟着一通乱叫，有点不像他自己的一样。彼此起伏的叫声加上肉体碰撞的啪啪啪的声音，充斥了整个房间。而我们其他几个人呢都特别尴尬，感觉自己特别多余，但又不敢出去。持续了五分钟，那个女的大叫一声不行了，然后就软啪啪的倒了下去，不停的抽搐。我们知道她到了，按照常理来说呢应该拔出来歇息一会儿再换人，但是大哥好像是意犹未尽，不断的挑逗那个女人，用舌尖亲吻她的耳垂，然后双手呢不断上下游走来爱抚她，下面还是一直在抽插。由于是后入式呢，大哥完全趴在了那个女人的身后，那场面真是 AV 都很难拍到。不一会儿呢，大概三四分钟的样子，那个女的好像是恢复了，一下子起身将大哥压在身下，变成了女上位。大家想象一下，那个女的双手一撑，一屁股坐到大哥的身上。当时我有一种感觉，就是大哥的丁丁可能要废了。然后呢，表情狰狞的嚎叫着，两条腿非常有力的支撑他肥大的身躯上下起伏。反观大哥呢，他好像特别享受随着女人的节奏挺着屁股。这会儿啊，不到三分钟，那个女的就又到了，好像这个姿势啊，空气进到阴道太多了，我们听到噗噗的声音，一声连着一声，然后他就彻底失神的倒了下去。大哥抽出他的丁丁，我们发现他已经射了，应该是在他倒过来的瞬间射了出来。之后呢，那个女人就一直趴在那儿，大哥给她盖了个被子，我们都朝她竖着大拇指，真是叹为观止。之后呢，大哥拿着浴巾擦了擦身子，就出去抽烟去了。我们几个面面相窥，这感觉自己都不如他这么猛。我也暗自为自己担心呢，怕被人投诉，一旦被投诉以后就别想混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奇葩的事情出来了。等了一个小时左右，我们发现那个女的居然睡着了，鼾声四起，但是我们又不敢出去，只能在房间里斗地主。另一个人呢负责照看那个客人，如果他起来了要马上收拾一下，不能让他看到。而那个人呢就是我。我就这样看着一个刚刚高潮了两次的女人睡了一晚上，边聊 QQ 边看书，就这么度过。最后呢，大概是早上七点多快八点的时候，那个女人醒了，甩了500块钱的小费就走了，真是抠门。最后我们四个人每人拿了25，剩下的400全给了大哥。在最后啊，要提醒大家一句，男人们别问自己怎么延时、怎么变粗、怎么变大，因为我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。这个听众啊，还真是拉了一下仇恨，这个可爱的孩子给我们留了这么一个小尾巴，真是不知道让二狗说什么才好。不过通过今天这个揭秘的帖子呢，二狗还是真是知道了，这里面奇葩的事情真是层出不穷，估计啊，这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呢，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李二狗，如果有什么想知道的、想明白的，可以在节目的下方留言，二狗会给您最详尽的答复。好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